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有许多深奥的神学真理。什么是神学真理呢？我们如果看旧约的出埃及记第34章，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人活在这个地上，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我们没有人能够亲眼看见神的荣耀。我们既然不能够亲眼看见神的荣耀，那么摩西他曾经求耶和华说，把神的荣耀显给他看，那神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把他的荣耀显给我们看呢？神就是把神学的真理启示出来，借着他所启示的神学真理，我们能够来认识，来看见神的荣耀。所以神学的真理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读神的话，我们只是想看这些话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们不是真的想从神的话来认识神，那我们这个基督教信仰跟其他所有的信仰基本上的本质就没有什么不同。基督教最宝贵的就是这本圣经，这本圣经把关于神的真理启示出来，让我们可以从这些真理来认识神，让我们透过这些真理看见神的荣耀。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必须明白的，那就是这些关于神的真理不是我们人用自己的智慧能够明白的，不是不需要用我们的理性，但是却不能够单凭我们的理性 来明白这些重要的真理。我们必须要依靠神的帮助，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神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才可以明白。所以我想今天因为这段经文充满了重要的深奥的真理，所以我想我们再一次我们低头，我们来仰望神。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这么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谢谢你借着这些宝贵的话把你自己的荣耀显给我们看。主，我们在这里恳求你赐给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有一个爱慕真理的心，有一个真正渴慕要认识你的心。主啊，若是我们有这样的一颗渴慕的心，我们知道你就要向我们施恩，你就要借着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因此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恳求真理的圣灵在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恳求真理的圣灵把神你的话来教导我们，使我们真的能够透过今天这段经文来看见神的荣耀，让我们因此能够真正来俯伏敬拜这位荣耀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约翰福音书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约翰福音里面在他的记载过程当中，他提到犹太人一系列的这些节期。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的节期有安息日，安息日也是他们的节期之一。除了安息日，我们看见还提到有逾越节，还有祝棚节。那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提到了献殿节。那么约翰这位作者他提到这些节期的时候，一方面是来为他所记载的事件做一个时间先后的次序，用这些节期来表明时间先后的次序。但是另外一方面，约翰他也是要让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真理，那就是耶稣基督他应验了这些犹太人的节期所代表的意义。不论是安息日，不论是逾越节，不论是祝棚节，或者我们今天所看的献殿节，当耶稣来了，他就应验了这些节期所代表的意义。那么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它的整个结构，我们就比较能够清楚地明白这一段经文要把什么样的真理启示给我们。这段经文主要有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耶稣到底是不是弥赛亚，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耶稣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他到底是不是神啊？神的儿子这个称呼最主要的 就是要强调耶稣就是神。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如果有人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就表示他跟神是拥有相同的属性，相同的本质，或者说他跟神是具有同样的神性。所以在这段经文两个重要的问题，耶稣是不是弥赛亚，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而针对这两个问题，耶稣都给当时在场的犹太人提出了回答。在他的回答里面，最末了他都是同样强调一件事，就是他跟父，也就是差他来的那位父，是完全合一的。那所以也是为什么今天这段经文把关于神很深奥的神学真理启示给我们，因为这段经文就是把耶稣是弥赛亚以及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两方面重要的真理来给我们讲解。好，所以首先在第22节到第30节这段主要是以耶稣是弥赛亚这个题目来探讨。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在什么时间跟这些犹太人谈话呢？他说是在犹太人的献殿节。这个我们中文可和本翻成修殿节啊，可是翻成献殿节可能更好。那么这个节期在现代，就是我们常常在日历上我们可以看见犹太人有一个节期叫做哈纳卡啊，这个哈纳卡就是这个所谓的献殿节。而这个献殿节其实不是旧约圣经所规定的一个节期，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没有看见有献殿节这个节期。这个节期是怎么样有的呢？那是在主前167年左右的时候，叙利亚的一个君王叫做安提阿古四世啊，他是属于西流基的王朝。那么这位统管就是当时统治叙利亚的这位安提阿古四世这位君王呢，他是非常的爱慕希腊的文化，所以呢他有心要把希腊的文化带到巴勒斯坦，要把整个巴勒斯坦希腊化。那么最初他是用比较用那种比较影响的方式，就是说不是用强行的方式来希望用希腊文化来影响这个巴勒斯坦的地区。但是到了主前167年的时候，他就进行一个攻击，他就进军攻击耶路撒冷，而且就攻占了耶路撒冷。当他攻占耶路撒冷以后，他进去，他在圣殿的里面就设立了一个这个拜异教神的一个祭坛，来取代原有敬拜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的那个祭坛。他不仅设立了一个拜异教神的祭坛，而且呢他也在这个祭坛上他献上猪作为祭物，来献给这个希腊的神宙斯。那我们晓得猪在犹太人眼里面看是不洁净的，因为在利未记11章神告诉以色列人有哪一些食物是不洁净的，哪一些动物是不洁净不可以吃，其中猪就是其中之一。而这位安提阿古四世这位君王，他就在他所造的这个祭坛上献上猪给宙斯神，希腊的这个宙斯神，所以就污秽了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么我们要了解，在旧约里面先知说到，如果圣殿一旦被污秽的话，圣殿就会成为荒凉。为什么？因为神是圣洁的，圣洁的神的居所不能够是污秽不洁净的，圣洁的神就不能够在那里与以色列人同在。所以呢当时犹太人他们就起来，就有一群犹太人就开始起来，他们就起来抵挡这个安提阿古四世这个君王。那么3年以后，也就是主前164年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叫做犹大马加比，他就起来带领这些犹太人，他们来抵挡这个安提阿古，把耶路撒冷城夺回啊，他们就得胜了。然后就把耶路撒冷城夺回，夺回以后他们就重新洁净圣殿， 然后就在主前164年的基斯流月的25日，就把这个圣殿重新再献上给耶和华神。所以为什么这是叫做献殿节？当他们重新洁净圣殿以后，就把这个圣殿重新献给耶和华，而在圣殿里面向耶和华献上敬拜。因此从那时候开始，每逢每一年的基斯流月的二十五日开始，犹太人他们就要欢庆这个献殿的这样的一个纪念这个当时这个献殿的这个日子。所以他们有八天的时间来欢庆这个献殿。那么但是这个八天欢庆的日子当中，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每一个家庭里面都有一个灯台，那么每一天就在这个灯台上点亮一盏灯啊，或者点亮一支蜡烛。所以如果你有犹太人的朋友，你会发现哈纳卡的时候，他们那个灯台是有八个这个灯头，所以每一天点亮一个。那么点亮这个灯是为了要纪念耶和华这位全能的神，在他们已经觉得没有指望的时候，在他们觉得他们不敢期望他们能够再重新在圣殿里面来敬拜耶和华的时候，结果敬拜耶和华的这个权利就再一次赐给他们，他们可以再一次到圣殿来敬拜耶和华，好像光照亮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就用这个点灯来纪念啊，这个献殿节。因此献殿节又称为光明节啊 Feast of Light。 也就是说他们不敢期待他们可以再次去敬拜耶和华的时候，没有想到好像光照在他们身上，他们竟然就又被赐给机会。当然还是有他们的责任，也就是说他们是起来去跟这个安提阿古王来征战，但是呢他们知道这是神的恩典，所以这个节期也就成为他们每一年欢庆的一个特殊的日子。那也因此这个献殿节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献殿节所代表的意义就是他们纪念这位有绝对主权的神，在人看来是没有盼望了，是不可能有机会再能够在圣殿里面来敬拜神的时候，这位有全能的神就为他的百姓来施行拯救，让他们能够从黑暗里面被带出来，让他们能够重新获得自由，来向耶和华献上真正的敬拜。所以在这个日子一直到今天，他们都不断地纪念这个日子，同时也期待他们的神在将来还能够，当他的百姓如果再次陷入黑暗里面的时候，神能够再次来施行拯救，把他们百姓从黑暗中拯救出来。所以这个献殿节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欢乐的日子，正如祝棚节一样。因此在献殿节他们守节的方式，这个点灯还有在献殿节的这个欢乐，都跟他们在祝棚节守节的时候那种方式非常的类似。所以这个献殿节犹太人又称之为基斯流月的祝棚节。但是跟祝棚节不同的地方是在于，祝棚节犹太人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到圣殿里面去过节，而献殿节呢他们是在家里面过，所以呢这个在家里面每一家都有这个灯台，他们就借着这个点灯以及欢乐来纪念这个节日。不过今天我们看见耶稣在献殿节的时候他又上了耶路撒冷，而且他又去到圣殿的里面。他在圣殿的里面，在圣殿什么地方呢？他在圣殿的所罗门廊下。这个所罗门廊是什么地方呢？我们晓得耶稣那个时代的圣殿是希律王所造的圣殿，跟所罗门王所造的圣殿是不同的。那么希律王造的这个圣殿呢，最外面有一个外邦人的院它有好几层的院宇，最外面是外邦人的院，然后外邦人的院里面就是女人院。第八章我们看到他们点灯就是在女人院里面，女人院进来就是以色列人的院， 也有人称之为男人院，然后再进去其实就是圣所。那么这圣所被称为是祭司的院，因为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圣所。最里面是至圣所，那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要带着赎罪祭牲的血才可以进去。好，那这个外邦人的院是在最外面，那因此外邦人的院四周有一道围墙，在这道围墙的里边，就是里面沿着围墙就建筑了这个有顶盖的长廊啊，就上面有顶盖的长廊。那所罗门廊是在哪里呢？就是在外邦人院的沿着这个围墙的这一道长廊呢，在东边，这个外邦人院圣殿的东边的这一面的这个长廊，就是所谓的所罗门廊。那么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在耶路撒冷的献殿节的时候是冬天啊，那因此我们知道这个献殿节的时间就是相当于现在的11月、12月，所以确实是冬天。冬天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城常常从东边橄榄山会有这种冷风从山上刮下来。那么因此所罗门廊因为是在这个外邦人院的这个东面的这道墙，有墙挡着，然后有顶盖盖着，下面是长廊，所以在这个地方是最好的避寒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这个献殿节的时候他是在所罗门廊下行走，也在那边教导。那事实上所罗门廊这个地方是当时许多犹太人的拉比就是在这个地方来进行教导。如果大家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啊，第四章第五章，我们看见初期的教会他们也是经常聚集在所罗门廊，在那里宣讲耶稣是基督。好，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事情发生在献殿节，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所罗门的廊下，耶稣在那里行走。当犹太人看见耶稣在这个所罗门廊下行走，他们就赶紧上去围住他，他们就向他提出一个问题。那么他们向耶稣提出什么问题呢？他们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要到几时呢？这一些犹太人在约翰福音里面哈，如果我们仔细的读，特别如果你在第七章，你就会发现约翰福音里面其实从第一章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犹太人每当约翰作者称犹太人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这个所谓的犹太人乃是与耶稣为敌的那些犹太人的官长。但是呢，不一定每一次都是指的这样的一群人，我们要从上下文来决定到底这里的犹太人是不是那些与耶稣为敌的犹太人的官长。那我们看今天这段经文，他们提出的问题，问耶稣说，你要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如果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从这个问题来看，似乎这些犹太人并不是那一群已经与耶稣为敌的一群官长，可能就是比较一般的群众。那么他们向耶稣提出一个问题，他们希望知道耶稣到底是不是弥赛亚，也就是说他们决定他们要彻底来弄清楚耶稣的身份。所以他们就对耶稣说，如果你是弥赛亚的话，那么你就明明的告诉我们吧，你不要叫我们在这里犹疑不定，要到几时呢？但是我们从接下来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想要知道耶稣真正的身份，他们主要的目的并不是想在知道以后他们就可以尽情的来敬拜耶稣，他们乃是想要从耶稣的口里面得到一个一点都丝毫不含糊的一个答案，耶稣自己声称他是弥赛亚，这样子他们就可以晓得接下来他们要怎么样做出反应，他们就有一个根据，可以有一个确实的根据，然后他们可以来对耶稣做出他们的反应。其实这也跟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基督徒很类似，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我们说我们想要明白神的旨意是如何，也有很多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会来请问我或者牧师，就是说他们遇见一些 困难，或者说他们正在思考一些问题，他们想要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如何。但是我们也发现有一些时候，虽然他们是来问，希望我们提供一些建议，提供一些帮助，帮助他们可以明白神的旨意，但其实他们的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要知道神的旨意以后他们就可以去顺服去遵行。他们想要问只是觉得想知道一下，那么或许他们会接受，或许不接受，那可能很多时候更希望神的旨意刚好能够合乎他的意思，这样子呢，那么他就可以放心的照他自己的意思去行。所以这群犹太人他们问耶稣这个问题，其实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说知道了以后他们就可以来敬拜耶稣，他们就愿意按着耶稣所说的来敬拜他。好，但是耶稣是绝对不会被他们这样的问题所控制，也就是说耶稣是不会被他们勉强的。事实上耶稣在犹太人的环境里面，也就是说在犹太人当中，耶稣他从来没有明明的表明他是弥赛亚，他只有在某一些私下的场合，譬如说约翰福音第四章，他私下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他曾经向撒玛利亚妇人就显明他是那位弥赛亚。或者我们看到第九章，他医治那位生来是瞎眼的，他曾经私下向这个被瞎眼被医治的人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从来没有在犹太人的地方，在公开的地方来表明他是弥赛亚，他也尽可能避免在公开的场所做出这样的宣称。原因是弥赛亚这个称号在当时犹太人的心目里面是充满了太多政治性跟军事性的含义，也就是说犹太人当时所期待的是一个政治性的君王领袖，要带领他们可以起来革命，可以脱离罗马政府的统治。所以耶稣他很小心，他尽可能避免在公开的场合来做出这样的宣称。那么事实上就算耶稣真的清楚告诉他们他是弥赛亚，事实上可能他们也不会相信。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耶稣怎么样来回答他。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这里耶稣首先表明他早已经清楚告诉他们他是弥赛亚。那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在所有犹太人所在的场合，耶稣是避免公开宣称他是弥赛亚，他也从来没有公开宣称他是弥赛亚。所以当耶稣在这里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已经清楚告诉你们，他的意思并不是指他已经在公开的场合对所有的人宣称他是弥赛亚。那么事实上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犹太人对弥赛亚的观念是一种政治性的领袖，在这种观念之下，他们是不可能接受耶稣明明的告诉他们这位弥赛亚是要受苦的，他们也不可能接受耶稣很清楚的告诉他们弥赛亚的国度首先不是政治性的，也不是军事性的。这从耶稣的门徒听见耶稣第一次告诉他们弥赛亚的使命是要受苦的时候所做出的反应，我们就可以了解。当耶稣和门徒在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时候，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就说，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先知里的一位。后来耶稣就问门徒说，那你们说我是谁？门徒当中彼得就代表所有的门徒回答说，你是基督。从此以后耶稣才开始告诉门徒他是基督，是弥赛亚的意义是他必须要被交在人的手里面，必须要被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当他们听见耶稣告诉他们弥赛亚是必须受苦的时候，彼得做出什么反应？主啊，万万不可。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如果耶稣真的明明告诉他们他是弥赛亚，告诉他们他是弥赛亚是要受苦的，弥赛亚的国度首先不是政治性也不是军事性的，他们一定是不会接受的。 那么耶稣这里说他已经告诉他们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怎么样已经清楚地告诉他们呢？耶稣的意思乃是指他全部的传道工作。耶稣全部的传道工作包括耶稣所说的以及耶稣所做的，也就是耶稣一切的教训和耶稣一切的所做的事情，他所行的神迹以及他所行的一切恩慈的作为。耶稣他的教训和他所做的一切事，其实都不断地显出他就是那位弥赛亚。耶稣他的自我介绍，他引用旧约的圣经，使用旧约的圣经来说明他是谁，他讲到关于他跟父神之间的关系。其实耶稣这一些的教训，他对于自我的介绍，他讲到他跟父的关系，他怎么样来引用旧约，这一些讲论，这些教训几乎就已经是明明的向他们指出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不但如此，在第十章的前面耶稣说他是好牧人，当他说他是好牧人的时候，其实他也就几乎是明明在告诉他们他是弥赛亚。为什么？因为在旧约的里面，先知书，特别是先知书，经常用牧人这个比喻来形容大卫王朝的君王。我们知道大卫的王朝，他的子孙接续他坐在宝座上，而在先知书里面常常在责备这些大卫王朝的君王，就用牧人这个比喻来责备他们，说他们没有好好的照管神的羊群，他们只知把自己养肥了，而这些羊失落了他们没有去找回来，瘦弱的他们没有养肥。所以这个牧人在先知书里面很清楚的用来比喻大卫王朝的君王，而先知常常责备他们，他们是失败的牧人，而神应许以色列人将来神要赐给他们一个真正的牧者，这位牧者是出于大卫王朝，是出于大卫的后裔。所以当耶稣说他是好牧人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他们是认识圣经的，他们几乎他们应该知道耶稣其实就已经是很清楚的向他们指出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好，但是耶稣不但说我已经告诉你们，耶稣就再进一步说，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耶稣进一步再说明他奉父的名所做的事情可以为他做见证，也显出他是谁。那么耶稣奉父的名所做的事，当然原文这个字是包括耶稣所行的神迹，但是不仅仅是耶稣所行的神迹，也包括耶稣所做的一切恩慈的作为，他向人显出恩慈的作为。那么这些神迹和耶稣所行的恩慈的作为，不但启示了父神的旨意，而且这些他所做的事情本身就是神的能力具体的表现，同时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耶稣行这些事很明显就是为他做见证，见证他是父所差来的。如果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里面，施洗的约翰他来是为耶稣做见证，但是当他被下在监里的时候，他甚至有一段时间他也有了疑惑，到底耶稣是不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呢？当然我们也许会问，为什么施洗约翰也会有迷惑呢？他明明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因为我们若是记得他为耶稣做的见证，其中提到耶稣他要用火跟水来为我们施洗，并且他也提到耶稣的审判要临到。那么当他被下在监里的时候，显然他发现似乎耶稣在施行审判这一方面并没有彰显他是那位弥赛亚，因此施洗约翰他心里面也有一点点产生困惑，所以他就派他的门徒去见耶稣，说你就是那要来的那一位吗？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回去告诉他我做的事， 叫瞎子看见，叫瘸子行走，叫聋子听见，叫死人复活，而且叫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耶稣也是指向他的工作，让施洗约翰的门徒回去告诉施洗约翰耶稣所做的事，因为这些事为他做见证。不但如此，写约翰福音的这个作者使徒约翰，他在最后第二十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但是他所记载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他说但记这些事就足以叫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所以虽然他没有把耶稣所做所有的事都写下来，但是他相信只仅仅是他所记载的这一部分就足够让他的读者能够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所以耶稣这里再一次也指向他奉父的名所做的工作。但是这并不表示耶稣所行的神迹完全是别人所不能行的，因为在旧约的先知有一些神也赋予他们能力可以行某种的神迹，其中有一些神迹我们可以看见也是耶稣所行的。也就是说耶稣所做的这些神迹当中，不是所有的神迹都是人完全不能行的。那么我们举几个例子，譬如说旧约的以利亚先知，他就曾经叫一个死人复活，他住在这个西顿的这个寡妇家，这个寡妇的儿子死了，后来以利亚就叫这个寡妇的儿子活过来。不但是以利亚，以利沙他也曾经叫一个苏念妇人的儿子死了，也叫这个儿子活过来。不但如此，以利沙曾经用20个大饼大麦饼喂饱了100个人，就好像耶稣所行的5饼2鱼的神迹。所以耶稣他说指向他所做的事，并不是说他所行的神迹完全是别的人所不能行的。我们在旧约也看到一些先知被赋予神的能力，然后他们确实也能行某一些神迹，但是耶稣的意思是他所行的一系列的神迹累积在一起，所有耶稣的神迹加在一起，然后配合耶稣的教训，这些就充分足够充分的来表明耶稣是谁。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所记载耶稣许多的教训都是以耶稣所行的神迹作为大前提。除此以外，我们刚刚提到当耶稣叫施洗约翰的门徒去告诉施洗约翰他所做的事，其中他提到使瞎子看见，使瘸子行走，让聋子听见，这些都是在先知书里面所记载弥赛亚来的时候弥赛亚所要行的事。而且耶稣最后末了他还提到说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个穷人是指的谦卑的人，谦卑的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所行的事跟他的教训是不可分的，因此耶稣所行的事情配合他的教训就足够充分的显明他是谁。他所行的神迹，他所做的一切恩慈的作为，配合他所有的教训，都是按着父的旨意所做的，都是向人彰显神的怜悯，都是神的能力具体的表现，同时都向人显出神国度的全能已经临到地上。耶稣就是那位国度的君王，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这是耶稣告诉他们说我已经告诉你们，而且我奉父的名所做的事情也为我做见证。但是他们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根本的问题是他们不信，因为他们不信，所以他们看不见，所以他们听不见，所以他们会拒绝耶稣这么明明白白的所提出来的这些证据。其实在第7章17节耶稣就曾经说人若立志遵行我的旨意，就必晓得我的教训是出于神，不是。这里 是从反面讲，因为他们不信，所以他们不能看，他们不能听，所以耶稣这么明明白白的摆在他们面前的证据，他们却拒绝了。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看呢？怎么样才能够听呢？耶稣说，人若立志遵行我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我或不是出于我。那什么是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呢？我不知道大家上次听这个的时候你是怎么理解的，是不是今天好，我今天立志遵行神的旨意，然后我就努力去用我靠我自己的努力我去遵守，那这样子我就会知道耶稣的教训是不是出于神。其实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立志遵行神的旨意表明这是一个委身，我们委身于神，我转向神，我委身于神。第二，立志遵行神的旨意，这是一个道德的选择。遵行神的旨意，这是一个道德的选择。我选择我要遵行神的旨意，这是一个道德的选择。所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那个重点不在于说我今天立志，然后我靠我自己就努力的去遵守。这个重要的一个观点是，我选择做了一个道德的选择，我要选择去遵守神的旨意，同时我愿意委身，我愿意委身献上，我愿意就 commit， 我愿意去做，不是表示你已经能做到。那么这样的一个心智，用换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信心，就是信心。所以这里说因为他们不信，那当耶稣说你们谁若立志遵行我的旨意，换句话说，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信心是一把钥匙，让我们可以打开神国度的奥秘，让我们可以得以去明白神国度的奥秘。但是这个信心本身不是我们做什么，信心就是我不再靠我自己，单单的来倚靠神。信心就是我转向神，我愿意选择要在道德上做一个选择，我愿意顺服神，然后我愿意委身去做，我愿意顺服。那么这样的一个心智，所以这最主要是一个心智，这样的一个心智就使我们可以领受神的恩典帮助我们。我刚刚已经说了，所有关于神的事情人不可能靠天然的智慧去明白的，那么神就会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可以听，让我们可以听得懂，让我们可以听得见，让我们可以有这种属灵的领悟力。所以我自己可以说，我自己是差不多每一天我都来到神面前，求神把他的话打开，求神亲自让我能够明白他的话。但是每当我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我都是跟神说，主啊，我真的是很渴望认识你，而且我从心里面我渴望要遵行你的旨意。所以每当我这样子求神来开我的心，明白神话语的时候，我不是只是说神啊，求你来让我明白你的话。当我这样子求的时候，我实在是从心里面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渴慕，我跟神说，主，我真的很渴慕，我很想认识你，而且我很渴慕要遵行你的话。神真的是很信实，他就把这本圣经打开，他把这本圣经打开，让我能够认识神，让我能够明白这些真理，也让我晓得怎么去遵行，能够活出这些真理来。好，所以他们根本的问题是他们不信，这是人的责任，这是从人的责任这方面来讲。但是立刻耶稣又说，他说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耶稣从另外一个角度，神绝对的主权这个角度，他说你们为什么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这里耶稣告诉我们，如果是他的羊，他的羊会听他的声音，这又是用牧人跟羊的比喻。如果是耶稣的羊，那么羊会听牧人的声音，牧人也认识他的羊。这里耶稣说，我也认识他们，然后呢，他们也跟着我。这个跟从是一种对基督效忠的一种跟随， 所以耶稣的羊有什么特质呢？耶稣的羊所具有的特质，第一个，跟耶稣有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跟耶稣有这样亲密的个人关系，他们会听耶稣的声音，他们认得他们的牧人，他们会听他们牧人的声音，而且他们会忠心的跟随他的牧人。那么这些犹太人，他们不具有这样的特质，所以耶稣说，你们不是我的羊。但是在第29节，耶稣提出，耶稣的羊是父赐给他的，所以他们不是耶稣的羊，因为他们不是父赐给耶稣的，耶稣的羊是父赐给他的。这里就耶稣再一次提出神绝对的主权，也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不能信？因为他们不是耶稣的羊。他们为什么不是耶稣的羊？因为他们不是父赐给耶稣的。所以换句话说，归根究底，全在于神。这里耶稣就再一次强调神绝对的主权。在第六章，耶稣已经说过了，凡是父赐给我的人，就必定到我这里来，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凡是蒙我父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就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在第九章第六章，耶稣已经是非常强调神绝对的主权，他的羊是父赐给他的，如果不是他的父吸引，就没有人能够到他那里去。所以这里耶稣再一次强调这些犹太人的不信，因为他们不是耶稣的羊。这是完全可以料到的，因为他们不是父赐给他的。好，所以我们就看到，一方面耶稣强调人的责任不信，可是另外一方面耶稣又提出神绝对的主权。那这个我们等等会再进一步来讨论。那耶稣的羊不但具有我们刚刚上面所提到的特质，而且耶稣说他把永生赐给他的羊，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耶稣把什么赐给他的羊呢？他把永生赐给他的羊。换句话说，永生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是给人，神给人的礼物。那么耶稣把永生赐给他的羊，耶稣把永生赐给什么样的人呢？前面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六章都不止一次提到，凡是信他的人就能够得永生。换句话说，凡是信耶稣的人，耶稣就把永生赐给他们。那什么是永生呢？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永生有时候用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生命啊。有时候耶稣就是简单说生命，他说我来了要赐生命，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永生和生命在约翰福音里面其实是一样的意思。那什么是永生呢？这种生命是跟我们现有这个肉体的生命不同数值的一种生命，也就是说跟我们现在肉体所有的这个生命是不同的数值的一种生命，是一种新的生命的数值。这种新的生命的数值是属于将来的世代的生命，也就是属于将来神的国度临到的时候，属于神的国度的那一种的生命。凡是能够将来进入神的国，在神的国度里面的生命，就是这个永生。所以是跟我们现在这个肉体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数值。那么但是这虽然是将来的世代，将来在神的国度里的生命，然而现在在现今，只要是相信耶稣的人，耶稣就把这个生命赐给他们。但是我们同样，我们不要把相信变成只是很表面的，嘴里说我愿意相信。相信本身不但是包含我们必须信服耶稣是神是基督，以及一切关于神的真理，不但在这个真理上我们必须是从心里面信服，而且我们必须信靠顺服耶稣，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是有一个委身，是必须对耶稣对神有一个信靠和顺服。那这样的人耶稣就把永生赐给他们。那永生具体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 第十七章第三节，耶稣自己告诉门徒，在向父神的祷告当中，耶稣自己提出来说，永生就是我们能够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或者说永生就是我们对于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跟这个神之间能够建立个人的关系。因为在圣经里面，死亡最基本的意义就是与神隔离。那所以什么是跟死亡相对？那就是不再与神隔离，我们能够跟这位生命的源头的这位神建立这样子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这就是永生。也就是简单的说，永生就是我们可以跟这独一的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但是怎么来建立呢？是借着耶稣基督，而且是按着他所启示的真理，我们跟这位神建立个人的关系。那这种关系就是刚刚第二十七节耶稣所描述的，他的羊听他的声音，他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他。那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就使我们不得不被改变。换句话说，我们跟神之间有这样的亲密的关系，就会带来我们会被改变。我们被改变，我们就会活出一种完全不同品质的生活。这种不同品质的生活，跟我们活在最终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也就是一种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得与跟神同在，并且因着这样子跟神同在，我们就被改变，可以活出一种完全不同品质的生活。这就是所谓我们可以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如果你今天真的是活在这样的里面，这真是丰盛的生命，有神的同在。这种同在，我们好像镜子反照，我们就会被神的荣耀所改变，然后我们也活出神的样式，我们也活出基督的样式，活出一个完全不同品质的生活，一种圣洁的生活。这就是丰盛的生命，这就是永生。所以耶稣应许所有信他的人，他把永生赐给他们。因此我们今天也要自我省察，凡是我们自己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我们都要问我们自己，我跟神的关系如何？我跟神有一个真正亲密的个人关系吗？这样子的个人关系是否改变我，改变我的价值观，改变我对事情的看法？我过去的价值观，过去看事情的角度和眼光都被改变，不但如此，因此我的生活行为也被改变。我们不能够只是口里面认耶稣为主，我们必须是真正的信靠顺服，以至于我们跟他有一个真正的关系，一个亲密的个人关系。这个关系我们不会不被改变的。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我们真的跟神天天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我们一定会被改变，我们就能够反照他的荣耀，我们就会活出一个不同的品质的生活。你会发现你整个人就被改变了。我们上礼拜三欢送行星跟影秋，我们一群弟兄姊妹一起诉说神的恩典，我们真的是清楚看见神在行星和影秋这对夫妇身上所做的改变的工作。我们大家都在笑，因为讲起来有些时候就笑，我们就想到行星当初来的时候他那副调调，我们甚至有些说他像流氓一样的，这帽子戴歪的，然后这个居然会抽根烟啊到外面去。那么第一次我们的春令会，玉斐坐在他旁边，回家就问马天，这是谁呀？牧师在上面说一句，他在下面顶一句啊，牧师说一句他顶一句，这也未必尽然吧。但是我们看见他们的改变。后来尹秋自己也做见证，他说人家都说行星改变了，他想行星真的有变吗？好像没有哎。可是他在想，哎，行星真的有改变，行星对神话语的态度改变了。过去他怎么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神的话，今天他读神的话语的态度改变了。弟兄姊妹， 我们不要欺骗自己，我们一定要来审查我们自己。你有永生吗？你有永生吗？你跟神，这位神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关系有没有改变你？改变你的价值观，改变你对事情的看法，改变你整个待人处事的态度，改变你整个生活行为。好，那么耶稣认识他的羊，而且他把永生赐给他的羊，带来什么结果呢？他们永不灭亡。这里永不灭亡所说的，乃是指在永恒的里面，他们不会灭亡。因为耶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将来的世代的生命，这个永生是属于神的国度的生命。因此当我们地上这个肉体的生命即使是死亡，也不会使我们失去这个永生。不但如此，耶稣说在末日的时候，我们这个死的身体还要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永不灭亡。这个肉身不会夺走我们，肉身的死亡不会夺走我们的永生。相反的，这已死的身体在末日要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永不灭亡。不但永不灭亡，耶稣说谁也不能把我的手中从我的手中把我的羊夺走。这里又回到那个前面羊群的比喻，前面耶稣讲过有贼会来偷羊，有这个强盗会来破坏羊，还有狼会来吞吃羊。但是耶稣说谁也不能够从我手中把我的羊夺走。换句话说，这里强调的是耶稣的能力。耶稣的能力，耶稣有绝对的能力，使得不论是贼，不论是强盗，不论是羊，不论是狼，谁也不能从耶稣的手中把他的羊夺走。所以耶稣强调他的能力。那耶稣为什么在这里强调他的能力呢？因为在前面第六章第37节到40节，耶稣说父把羊赐给他，凡是父赐给他的人都会到他那里去。而父神的旨意是凡是他赐给耶稣的人，耶稣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都要叫他们从死里复活。耶稣说那是父的旨意。父的旨意是什么呢？父所派给耶稣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父所赐给耶稣的羊，耶稣一个也不失落，而且到末日耶稣要叫他们从死里复活。所以这里耶稣强调他有能力来完成父给所派给他的工作，他有能力可以执行，可以完成父给他的工作。而他的羊群的安全全在于他这位好牧人的手中，完全依赖他这位好牧人来保护他的羊。但是接下来耶稣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面把他们夺走。耶稣虽然提到他的羊，但是他说明这个羊是父赐给他的。而耶稣他能够保护他的羊不失落，耶稣这里加上父，主要的原因是回到第5章19节，在那里耶稣说他凭自己不能做什么。耶稣做的一切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他凭他自己做的。他说我怎么看见我就怎么做，他在父那里所看见的他就照样做，父所做的事情他也照样做。因此保护他的羊不失落这件事情他也不能凭他自己做，他也必须是看见父怎么做他就照样做。所以他再一次强调他不凭自己做什么。因此追根究底，保护耶稣的羊群不失落乃是父的工作，因为父比万有还大。父比万有还大，谁有能力可以来胜过这位有绝对主权有绝对能力的神呢？父比万有还大，谁有能力能够叫耶稣的羊跟耶稣分离呢？答案当然是没有。因此保护耶稣的羊不失落，不但耶稣有能力，但是耶稣 从来不是凭自己做任何事，他是怎么看见父做的他也照样做，而保护他的羊不失落，追根究底是父的工作，因为父比万有还大，所以没有人能够把羊从父的手中，从耶稣的手中夺走。好，那么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经文，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今天常常听见一种说法，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一种说法怎么来的呢？主要就是根据这里耶稣强调，谁也不能从他的手中把他的羊夺走，我父比万有还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中把他的羊夺走。所以根据这一句话就做出一个推论，这个推论就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这对还是不对呢？首先我们要明白，约翰福音，特别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八章、第十章，在这几章圣经里面着重强调的一个真理是神绝对的主权。神绝对主权，也就是说人的救恩是神的恩赐，是神绝对的主权赐给人的。虽然在这些这些章节里面也没有忽略人的责任，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耶稣提到你们不能听，因为你们不信，耶稣也提到凡信的人才能够有永生。虽然在这些经文里面本身并没有忽略人的责任，但是这些经文本身确实把重点、把强调放在神绝对的主权。因此我们看到这些经文本身所强调的是神的旨意，强调神的拣选，强调神的能力。特别第六章，耶稣讲完那天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他的门徒中就有人说这话甚难，他们觉得不能够听，他们就要离开了。可是耶稣马上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若不是我父信人，若不是我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所以耶稣马上就把他重点放到是神的主权。那然后这些人离开了以后，耶稣就问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但是耶稣马上说，是我拣选了你们。所以你会发现约翰福音虽然没有忽略人的责任，这些人听见耶稣讲那一篇肉可吃血可喝觉得很难懂，他们就离开，这是人选择离开。但是耶稣马上说，我已经说了，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那他问彼得，问十二个门徒，你们也要离开吗？彼得马上表明，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可是耶稣马上说，是我拣选你们。那在这里第十章我们也看见，第八章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会发现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把重点放在神绝对的主权。但是在希伯来书另外一卷书，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六章、第十章，我们可以看见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所着重的是人的责任。因此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出 一再的提出许多严重的警告。警告什么呢？警告我们有被盗的危险，也就是说我们信了以后我们有被盗的危险。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如果我们被盗，那赦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所以希伯来书一再警告我们，不要把永生神离弃了，我们有被盗的危险。那因此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顾及圣经全面的启示。换句话说，圣经的书卷每一卷书，他们都是针对他的读者不同的处境和不同的问题，因此作者针对这个不同的处境、不同的问题，在真理的教导上会着重某一方面。所以当我们读一卷书，约翰福音着重在神绝对的主权，希伯来书着重强调人的责任，我们把每一卷书卷的启示，我们都要配合其他的书卷 放在一起来看，我们才可以得到一个整全的真理，我们才可以得到一个平衡的真理。所以从圣经本身来说，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明确的应许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没有这样子的应许。圣经强调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悔改，继续不断的信靠耶稣。凡是继续不断的悔改，继续不断信靠耶稣的人，那么耶稣的能力就能够保守我们不至于失落。所以圣经里面着重同时并重人的责任和神的主权。人，我们必须做出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抉择，我们必须做一个意志的抉择，我必须愿意悔改，而且相信耶稣，信靠他。但是我们的悔改跟我们的信心同时也是神的恩赐，也就是说若没有神的恩赐，我们不可能继续悔改，继续的信靠神。我们的悔改，我们的信靠，相信耶稣基督，也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是神赐给我们悔改的心，是神把信心和悔改赐给我们。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要做出我们的选择，我们愿意悔改相信他，或是不愿意。所以一方面我们有我们的责任，必须悔改信靠耶稣，可是我们又不能单凭我们人的能力就能够悔改信靠耶稣，好像这是矛盾的。事实上是从人的理性这是矛盾，但是这个当中这个张力，这个存在的这个张力就是所谓的真理。我们必须不断平衡这样的两个人的责任跟神的主权这两方面。因此我们知道，一方面我们必须要表明我们自己做出我们意志的选择，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知道我们需要神把这样的悔改跟信心赐给我们。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九章，那个害癫痫病的儿子的父亲，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他立刻喊着说，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就是把这两个平衡，主啊，我信，但是他也知道信心必须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赐，所以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就同时要平衡这两方面。所以一方面表明我们愿意，我们做出我们的选择，但同时立刻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必须求神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好，那么所以当耶稣提到谁也不能从他手里面把羊夺走，而且谁也不能从他父手中把羊夺走，耶稣就做出一个宣称，他说我与父是一。我们中文翻译原为一，那个原文是 I and the Father are one， 我与父是一。为什么耶稣做出这个宣告呢？因为28节跟29节都强调父和耶稣都参与，都从事一件工作，就是保守耶稣的羊，使他们不至于失落。既然父跟耶稣都做同样的，使耶稣的羊不至于失落，都参与这个工作，所以耶稣能够说我与父是一，就表明耶稣在他的行动上，他跟父在行动上，在所做的事情上都是一致的。耶稣的行动，耶稣所做的事跟父的行动和父所做的事都是一致的，他们都做保守耶稣的羊，使羊不失落的工作。所以耶稣说我与父是一。但是耶稣这句话不仅仅是表明在旨意跟行为上他跟父是一致的，因为如果仅仅是表示在旨意跟行为上他跟父是一致的，这对犹太人来说没有困难。为什么没有困难呢？因为从某种 意义或者某种方面来说，一个人即使是一个人也可以调整自己的旨意和自己的行为，使我们的旨意跟行为符合神的旨意跟神的行为。但是我们从接下来犹太人要拿石头打耶稣，我们就知道犹太人了解耶稣这句话是他们某种程度来说他们正确的了解了。耶稣这里讲到他和父是一，不仅是说在旨意跟行为上他们是一致的，这个合一是含有某种更深的联合，就不仅是旨意跟行为上的联合一致，乃是有一个更深的本质上的联合，有个更深本质上的联合。原因是什么呢？这里我与父是一，这个是这个动词是复数，表示耶稣和父是两位，两位是一。这个一在希腊原文不是一个人啊，不是一个人的意思，因为这个在希腊原文这个一是中性的，但我们不懂这个东西，不是阳性的，就表示不是说我跟父是一个人，我与父是两位，因此动词是复数，但是是一，那么表明他们的联合。但是这种联合是什么样的联合呢？耶稣所和父所做的工作，耶稣的旨意和父的旨意是一致的，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耶稣的旨意是唯独单单是神的旨意。为什么？因为耶稣的旨意就是他要来拯救我们，而且他要保守他所拯救的人，这就是父的旨意。我们刚刚说了，父的旨意是他把人赐给耶稣，这些人就到耶稣那里去，耶稣一个也不会失落，而且在末日要将他们复活。所以耶稣跟父在旨意行为上的一致，而这个旨意本身就是神的旨意，而这个行动本身就是神的行动，因为拯救人以及保守人不失落，这是神的行动。所以换句话说，耶稣的旨意彻底的就是神的旨意，耶稣的行动彻底的就是神的行动。不是说一个人他把他自己的旨意来符合神的旨意，一个人把自己的行为符合神的行为，不是的，耶稣的旨意就是神的旨意，耶稣的行动就是神的行动。因此这就要求耶稣跟父有一个本质上的合一，也就是说就要求一个先决条件，这个先决条件就是耶稣跟父在本质上有一个合一。那么换句话说，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是两位，可是道就是神。因此耶稣与父是两位，但是耶稣与父的合一不仅是旨意跟行为上合一，还有更深的一个联合，是本质上的合一。换句话说，他们具有相同的本质，或者换一个说法，他们都具有完全的神性，而这个神性是不可分割的，不是耶稣里面有一个神性，父里面有一个神性，神性只有一个。那当然这就是我们人超越人的理性能够了解，而这一节经文就成为日后我们所谓的三位一体的真理的一个重要的依据。三位一体的真理，今天我不知道我们了解有多少，这是一个奥秘。换句话说，我们的理性是不可能完全了解的，但是我们从圣经的启示，特别我们今天看到耶稣这个宣告本身，就把三位一体的真理向我们人显出启示出一部分，那所显明的这样的真理就使我们明白，在这里我们知道耶稣与父是分别的两位，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还有第三位，就是圣灵。所以有父子圣灵三位，这三位是分别的，是有别的。然而中文所谓的三位一体有时候会让我们有一点误导，因为这个体这个字哈，是需要有文学的根基才能够明白的。这个体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在这个中国追求 这个进步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说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什么叫做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就是以中学为本质，以西学为应用。所以三位一体其实真正的意思是指三位同本质，三位同本质。换句话说，神有父子圣灵三位，但是这三位在本质上是完全合一的。那这就是我们能够了解的。那我们不能够完全的很透彻的把整个三位一体的真理清晰的以人的理性去完全的明白，但是圣经所启示的部分我们可以明白到这个部分，而我们就必须按这样的真理来敬拜神。我们必须看父、耶稣、圣灵都是神，但是他们是分别的三位，不是父、耶稣、圣灵只是一位三个方面的表现，不是。父是一位，耶稣是一位，圣灵是一位，然而他们在本质上是完全的合一，他们具有相同的本质，完全的合一。那么神是灵，所以我们可以了解的就是这样子。好，那么当耶稣做了这样的一个宣告的时候，犹太人的了解一部分是对的，一部分是错了。错在哪里呢？错在他们以为耶稣是另外一位神，要跟他们所信的耶和华独一的神来竞争。另外一个神跟圣经旧约启示耶和华独一的神来竞争，这是他们错的地方。但是他们的了解也有对的部分，他们了解对的部分是什么呢？确实耶稣是在宣称他就是神，这一点他们正确的了解了。那也因此这段经文是这一章圣经的最高潮，几乎你也可以说是整个约翰福音的最高潮。当这些犹太人要求耶稣明明的告诉他们他是不是弥赛亚，耶稣的回答远超过他们的要求，耶稣向他们启示他就是神。好，那这就是针对第一个耶稣是不是弥赛亚这个问题耶稣提出的回答。那么接下来这些犹太人，我刚刚已经说他们的了解一部分是对的，那就是耶稣是在宣称他是神，但是一部分错了，他们认为耶稣是另外一位要来跟耶和华独一的神相争的另外一位神，所以他们认为耶稣是说了亵渎神的话。而按照利未记24:16，亵渎神的罪是要用石头打死的，因此他们听见耶稣说的做出这个宣称，他们就拿石头要打他。好，那么于是耶稣这一次耶稣没有逃走，有些时候他们要拿石头打他，耶稣第五章耶稣就逃走了，但是这里耶稣就反过来质问他们为什么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来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事拿石头打我呢？耶稣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我从父显出善事，再一次强调他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所做的都是看见父所做的他就照样做。那么他所做的这些事他说是善事，是良善的，因此他直问他们说，你们凭什么打我？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浅妄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犹太人的回答表明他们的问题不在于耶稣所做的工作的那个品质，耶稣的工作的品质是善事，这个对他们说没问题，但是他们是因为耶稣所说的话说了亵渎神的话，他是人反把自己当作是神。但是作者也要我们看见这里是一个很明显的反讽，耶稣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是神，他本来就是神，他本来就是神，他是那一位永恒的道成了肉身，他是神的儿子， 成为人。好，于是面对犹太人这样子的一个指控，耶稣就提出回答。耶稣的回答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他诉诸于犹太人的律法。为什么诉诸于他们的律法？因为他们的律法在他们眼中看是神的话，有绝对的权威性，所以耶稣诉诸于犹太人的律法。那这里耶稣说你们的律法，这个律法乃是指整本旧约圣经，因为接下来他所引用的经文是诗篇82篇第6节上面的话，所以这个律法不是只是单单指摩西五经，这是整本旧约圣经。所以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但是同时耶稣也同意神的话，旧约的圣经是具有绝对的权威性，所以35节耶稣说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这也是犹太人他们所承认神旧约的整个权威性，所以耶稣就诉诸于他们的律法。耶稣引用诗篇82篇第6节的话，他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说我曾说你们是神。那么诗篇82篇第6节整节经文是这样子，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那里还提到至高者的儿子，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那这个你们是谁呢？我们今天实在没有时间再解释这个你们是谁。最有可能的这个你们有两种可能，一个这个你们是犹太人的审判官，另外这个你们是全体以色列民。那我们就不解释这一部分，我们就看耶稣引用这一节经文，他怎么样引用这节经文来提出争论。耶稣提到诗篇82篇第6篇这一篇经文，神的话自己说，我曾说你们是神，是至高者的儿子。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既然诗篇82篇可以把神这个称呼合法的用在神以外的人身上，那么这个神这个称呼用在那神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这一位身上，岂不更是可以合法的用在这一位神所差来神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这一位身上吗？换句话，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的圣经是不可废的，你们的圣经的权威性也是你们所承认的。那么现在诗篇上既然可以把神这个字就用在一个人的身上来称呼人，那么耶稣的意思就是说，那么那位神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这一位，把这个神用在他的身上，岂不更可以把这个字用在那个神所差来的那一个人身上吗？而当他自称自己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你们怎么说他是说亵渎的话呢？那耶稣这样的一个争论本身并不是指，既然诗篇82篇第6节可以把人称为神可以把人称为神，把神这个字用在人身上，那么耶稣说诶，我也是一个人啊，那我现在把这个神用在我身上，你们为什么要说我说亵渎的话？耶稣不是这样子，他没有把自己列在人类当中。好，他引用这节经文的时候，虽然他那个论点是说诗篇82篇可以把神这个字就用在人的身上，那更何况这个字更不岂不更加可以用在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上来的那一位身上吗？但是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他绝对不是把自己列在人类当中，说所以我这样说我自己是神的儿子没有错啊。哈，耶稣他这里提到他是父所分别又差到世上来的，这就指向他是神的使者，也指向他整个使命，神差他来的使命。神差他来的使命最高潮就是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然后他被高举得荣耀。那么这里他是神所分别为圣的，分别为圣 其实就说明耶稣来就应验了献殿节的意义，因为献殿节就是从把圣殿洁净以后重新把它分别出来奉献给神。那么为什么耶稣是分别为圣的，神又把它差到世上来，就是履行了应验了献殿节的意义呢？献殿节既是把圣殿分别为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说圣殿是指向他自己，第二章他对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把它重新建造起来。约翰说这是指着耶稣的身体，你们拆毁这殿，犹太人把他杀了，他三日要把它重新建造起来。耶稣他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对不起，圣殿，圣殿就指向耶稣，因为将来我们今天我们是透过耶稣来敬拜神，而教会也是神的殿，圣灵住在教会的里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圣殿指向耶稣。那么因此当他们欢庆献殿节，把圣殿分别重新献给神的时候，这个真正更加决定性的意义乃是把那位神的儿子分别出来，把这位神的儿子分别出来去做神差他所做的工作。神差他做的工作是把神的百姓从罪的里面拯救出来，使他们可以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神。所以这就是应验了献殿节的意义。一方面耶稣是分别出来的，他是那位真正分别出来完全给神使用。分别出来的意义是指人或者东西或者地方或者事物被分别出来专为神所用。所以安息日是圣日，所以圣殿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圣的，所以祭司的职任是圣职。那么分别为圣就是分别出来专为神所用，因此不但圣殿是分别出来，耶稣更是那位分别出来的神的儿子，专为神所用，神把他差到世上来完成神差他做的工作，把人从罪的里面拯救出来，让人可以以公义和圣洁来侍奉神。这就是献殿节，他们没有盼望的时候，神竟然让他们可以重获自由，来向神献上真正的敬拜。所以耶稣来他就应验了圣殿节的意义。但是这里耶稣所提出的争论本身其实并不是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这个争论本身并不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知道这些反对他的人的敌意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想清楚，他们还没有想清楚，还不能够想通，所以他们听见耶稣的话，他们的理解有一部分是对的，那就是耶稣在宣称他是神，但是他们的理解有一部分是错了，他们以为耶稣是另外一位神来跟独一的耶和华神竞争，以至于他们有这种激烈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之下，耶稣不可能跟他们很安静地坐下来做神学的对话，所以耶稣这时候就用一个短的快的方法，他就引用一节圣经，引用圣经上的话，提出圣经的理由来提醒他们，他们不要仅仅因为耶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就这样生气，就这样子以为他是亵渎神就拒绝他。所以耶稣他只是针对他们当时的情况，他用这种快的方式来提醒他们，他们引用圣经上的理由来帮助他们，让他们不要仅仅因为耶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他们那么快就生气。那么可是这个争论本身并不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接下来就诉诸于他的工作，他还是要帮助他们来认识他。他接下来就诉诸于他的工作，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耶稣不期待他们因为耶稣这样子的一个宣告就相信他， 所以呢，耶稣提醒他们，如果他所做的事情是父所做的事，那么他们岂不应该停下来想一想吗？那么耶稣说，我所行的事情是父所做的事，那么你们，我如果不行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所以耶稣说，你们如果现在还不能相信我的话，那么你们至少也可以相信我所做的事吧，因为我所做的事就是父所做的事，他所行的神迹，他所行的恩慈的行动，他都不是凭自己做的，他都是看见父所做的，他也照样做，所以他做一切父所做的事。因此耶稣提醒他们再一次重新考虑耶稣所做的事。那么他们如果愿意考虑耶稣所做的事会带来什么结果呢？耶稣提出一个理由，他说，如果你们愿意来考虑我所做的事，那带出什么结果呢？就可以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如果他们肯考虑耶稣所做的事，那么他们就可以又知道又明白。这个知道跟明白这两个字在原来希腊原文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动词，但是是不同的时态，不同的时态。又知道，那个第一个知道是过去式，表示说你们就得以知道。第二个那个字是现在式，不但得以知道，过去式表示从某一个点你们可以知道，可以开始知道，不但得以知道，而且呢你们可以继续不断的更多的知道。所以第二个动词用现在式，是同一个字哈，两个不同的动词时态。所以换句话说，耶稣建议他们考虑耶稣所做的事，这样他们就可以知道，他们就可以有一个属灵的了解，他们能够知道，不但能够知道，而且他们还可以维系所知道的，还可以继续不断更多的知道。像耶稣所做的事，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见医治38年的瘫子，医好生来是瞎眼的人，像这样的事情，仅仅是一个人靠自己去做是绝对不可能做的。所以在第三章这个尼哥底母来见耶稣的时候，他说，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是不能行的。那个生来是瞎眼的瞎子被医好以后也对耶稣说，对了，他就对法利赛人说，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所以耶稣所行的神迹，像医好38年的瘫子，医好生来是瞎眼的人，这样的神迹仅仅是人靠自己的能力是绝对不可能做的。所以耶稣所做的事情不仅是父交给他要他做，而且他所做的就是做所有神所做的事。如果他们肯用心的去思想，他们肯去考虑，他们就会有属灵的理解力，他们就有属灵的认识，不但有属灵的认识，还可以继续不断的更多的认识。所以这是耶稣再一次诉诸于他的工作所提出的证据，要他们来考虑来思考。那么他们能够认识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就认识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这是再一次回到第30节，我与父是一，进一步来解释我与父是一。耶稣说，因为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所以这一种互相的内住使得耶稣，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他不能凭自己做什么，因为父在他里面，他也在父里面，因此耶稣不能凭自己做什么，他只有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并且一切父所做的他都能做。好，当犹太人听见耶稣说父在他里面，他在父里面，对他们来说这又是说了亵渎神的话，因此他们又想要捉拿耶稣，但这时候耶稣就逃走了。接下来我们就看见最后耶稣离开了圣殿，他就往约旦河外 施洗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他就去那里，住在那里。也就是说，这件事以后，耶稣就到了约旦河外，就是约旦河的西岸，就去起初施洗约翰为人施洗的地方，他就住在那里，在那里传道。他住在那里，并不是住在那里没有事做，他就在那里传道。而他在那里传道的时候，那里的人他们说，施洗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于是许多人就信了耶稣。这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我们要晓得，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除非一个人行过神迹，不然的话犹太人是不会花时间花力气去称赞这个人。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一而再再而三，虽然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他们还要求说你还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所以除非一个人行过某个神迹，否则犹太人不会花精力去称赞他。相反的，施洗约翰没有行过一个神迹，但是犹太人却尊敬他，并且犹太人认为他是先知。原因，他的伟大就在于他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在于他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是忠实的见证，是清楚的见证，而且是真确的一个言论。换句话说，虽然他没有行过神迹，但是他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是非常忠实、非常清楚和真确的一个言论。所以他所做的见证怎么样，还留在这些人的记忆当中。当耶稣去到先前他施洗的地方，这些人看见耶稣大能的作为，他们还记得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施洗约翰为耶稣做什么见证呢？他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也就是说，耶稣是先于施洗约翰而存在，先于这世界而存在。不但如此，施洗约翰说，我为他解鞋带也不配。解鞋带是奴仆的工作，施洗约翰说，我为他解鞋带也不配，他是何等的尊贵。施洗约翰又为他做见证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又说，我先前不认识他，但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告诉我，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施洗约翰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他做的见证留在那些人的记忆当中，他虽然没有行过一个神迹，但是他为耶稣做的见证是又忠实又清楚又真确的宣告。因此当这些人看见耶稣所做的事，他们说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为耶稣做的见证是真的，他们就因着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他们就信了耶稣。所以我们看见施洗约翰为耶稣做的见证，即使在他那时候已经被杀了，这时候施洗约翰已经被杀了，仍然结果累累，因为他见证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对于耶稣必须要有这样崇高的一个观点，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认识耶稣是神国度的君王，但是他首先要来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使我们可以用圣洁公义来侍奉神。但是他是神的独生子，他就是神，所以他才有能力来施行这样的拯救。我们必须对耶稣有这么崇高的观点，我们才可能完全的信靠他和顺服他。我们必须承认他是主，他是神，我们必须承认他掌管一切，我们必须承认他是无所不知的，我们也必须承认他有超然的智慧和能力，我们也必须承认他的话有绝对的权威性，我们必须承认他有能力施行拯救。我们还可以继续的说下去，我们必须对耶稣有这么崇高的一个认识，我们才有可能降服于他，敬拜他，我们才有可能完全的信靠顺服他。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来看，反过来看我们自己， 我们对神和神的话语，我们降服有多少，我们信靠和顺服有多少，这就反映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有多少。我们真的认识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吗？我们真的认识他是那位全能的神，有绝对的能力施行拯救？我们真的知道他有能力保守他的羊，不失落吗？我们真的认识他是那位国度的君王吗？最近我自己发生了身上发生一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是真的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但是神用这件事情再一次炼净我对神的认识，我对神的观点，再一次炼净我对神的敬拜，对神的降服，再一次炼净我对神的信靠，对神的顺服，再一次炼净我对神的忠心。所以我再一次俯伏在神的面前说，我的主，我的神，我敬拜你，我降服于你，我完全信靠你，我顺服你，完全顺服你，我要向你完全尽忠，但是我知道我不足，求你帮助。神让我看见我真是没有能力，我没有能力认识他，我没有能力敬拜他，我没有能力按他所该得的敬拜来敬拜他，我没有能力按他所该得的降服，降服于他，我没有能力完全的信靠顺服他，我也没有能力向他忠诚，忠于他，不背逆他。但是我说，主，我愿意，我要这样子来敬拜你，我知道我不足，我求你帮助。神让我再一次重新 renew 我对神的认识，重新再一次让我重新 renew 我对他的敬拜和降服，重新 renew 我对他的信靠跟顺服，以及对他的忠诚。我想我们需要对神有这样子一个崇高的认识，可是这个认识实在是需要神帮助我们来认识他。我们真正认识他，我们不会不敬拜他。所以我们今天唱第一首第二首诗歌，我真的是很想跪下来，我很想跪下来，因为他是值得我敬拜的。可是这个敬拜不是只是一个情感，我从心里面对神说，我要过一个生活是真正敬拜你的生活，在我的生活里面我认可你是神，我降服于你，我信靠你，真正信靠你，不管事情在人看是什么，我信靠，我顺服，我也完全向你忠诚。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谦卑的来认识他，来靠他的恩典来敬拜他。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把这段经文给我们。孩子知道自己是拙口笨舌，我没有办法来把这些主你自己的启示用我的语言来表达，但是我相信圣灵的工作可以超过我的语言。我也相信在我们当中真正爱慕认识你的人是能够听得懂你自己的话语，是会听你的声音，也会跟随你。主啊，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到你面前，我们都愿意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有立志遵行你旨意的心，我们愿意来转向你，我们愿意悔改来信靠你吗？主啊，我们知道若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知道你的恩典会临到我们，你会施恩给我们，你的真理的圣灵可以带领我们来 认识你，而且不仅是使我们可以开始认识你，并且让我们可以继续不断更多的认识你。主，求你帮助我们对你的认识是一个真正崇高的一个荣耀的认识，按着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我们有一个真知道的认识，好叫我们不得不跪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你，说我的主，我的神。我们是这样子愿意完全的降服，完全的信靠顺服，也完全的忠于你，主啊。但是也知道我们需要你赐恩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继续不断的这样子来敬拜你，继续不断的降服于你，继续不断的悔改，继续不断的信靠你。主，我们相信你的能力可以保守我们，使我们不致失落，使我们可以得着完全的永生，使我们不致灭亡。主，我们谢谢你，你是何等尊荣的一位神，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